奥巴马总统向国会提交40,000亿美元财政预算，国会两党之间的预算大战即将开场。中国强烈反对奥巴马总统与达赖喇嘛公开会面，西藏流亡政府批评北京对达赖喇嘛访美施压。有关专家说，中日关系2015年依然不平坦，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2015年2月3日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奥巴马总统向国会提交40,000亿美元预算，要求在2016年对富人增税，取消自动削减开支计划。奥巴马承认他的提案中很多部分将面临共和党议员的强烈反对。中国安邦保险公司 CEO 吴晓辉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事情的来龙去脉到底是什么？事情的爆出与当今中国正在进行的打虎反腐行动有什么关系？欢迎锁定收看今天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首先请安华介绍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安华。
好的，林森，我们来关注呢接下来的国际要闻。纽约时报星期天报道说，美国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正在重新审视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但是美国政府星期一强调，美国还没有决定是否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军事援助。下面来看 VOA 卫视的报道。
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在每日例行简报会上说，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没有变化，尽管有正在进行的讨论，但还没有做出决定。
我们继续评估如何才能最好地支持乌克兰，我们的焦点仍然是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我们也一直考虑通过其他途径为解决谈判危机创造空间。
西方国家最近受到更大压力，要他们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并加紧提供非杀伤性援助。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和布鲁金斯研究所星期一发表报告，敦促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研究员史蒂文·皮佛说，现在是美国改变做法的时候了。
我们还建议美国政府考虑从防御性武器库里拿出一些运往乌克兰，特别是有人担心4月份春季到来之后，乌克兰的战斗会显著增加，时间是至关重要的。
自从上周六乌克兰政府和分离分子在白俄罗斯的和平谈判破裂之后，在自行宣布独立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爆发了激烈战斗，特别是在乌克兰控制的城镇德巴尔切夫周围。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前往基辅，与波罗申科总统等乌克兰高层官员举行会谈。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针对美国总统奥巴马本周可能与达赖公开会面一事，中国政府发出强烈警告。藏人行政中央今天，也就是2月3日，批评北京对达赖喇嘛的各项出访与会面施压。来看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本周稍晚在首都华盛顿的一项活动中，预计将有机会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碰面。中国外交部星期一表示，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与达赖喇嘛会面。对此，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在星期二作出回应。
Such statements by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中国政府的声明只是老调重弹，每一次达赖喇嘛尊者访问其他的任何国家，访问期间排定的任何计划，中国总是反对相关的会面，甚至劝阻主办单位取消计划。
北京将达赖喇嘛视为分离主义分子，不过达赖喇嘛访问全世界许多国家，所到之处经常吸引许多信众。白宫上个星期宣布，奥巴马总统在2月5日的国家祈祷早餐会上将就宗教自由问题发表讲话，预计达赖喇嘛也将出席这项活动。白宫还说，奥巴马总统与达赖喇嘛有良好的关系，但并未宣布两人会面的细节。去年2月，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地图室第3度与达赖喇嘛会面，北京对此感到愤怒，而英国首相卡梅伦2012年会晤达赖喇嘛也曾经使中英关系陷入紧张。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古巴自从去年8月以来首次发表了前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照片，目前有传言说他的健康状况恶化。 古巴劳动党机关报格拉玛报呢发表的照片显示，现年88岁的卡斯特罗在家中和一名学生领袖谈话。格拉玛报说，这张照片是上个月拍摄的。上个月曾经见过卡斯特罗的一位巴西神学家说，他发现卡斯特罗消瘦，但是健康状况良好，头脑清醒。去年12月，劳尔·卡斯特罗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历史性的宣布，哈瓦那和华盛顿将结束50年冷战敌对状态，并恢复邦交。最近，菲德尔·卡斯特罗就这一事态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沉默。菲德尔·卡斯特罗表示，他不反对最近这一外交突破。美国对委内瑞拉官员及其家属实施新的签证限制。美国表示，这些官员有侵犯人权或者是腐败行为。美国国务院星期说，这一决定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即不欢迎侵犯人权者进入美国。美国国务院没有公布制裁名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星期一严厉批评美国的这一举措，声称此举是试图侵犯委内瑞拉的主权。马杜罗指责美国副总统拜登阴谋推翻他的政府。美国和委内瑞拉之间本来就很紧张的关系，近日来更趋恶化。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国际要闻。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国会提出了总额40,000亿美元的财政预算，预算案锁定对富人和企业加税，停止强制性的开支削减和对富人增税，这预示着白宫与共和党掌控的国会间的一场预算大战即将开场。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雷露斯发回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的预算案抵达国会，这只不过是一场可能长达数月预算之争的序幕。共和党明确表示反对加税和增加开支。共和党人要求增加军事开支，但不愿支付奥巴马总统所说能帮助中产阶级的许多国内项目。奥巴马总统准备与共和党一搏。
我不会接受一个切断我们国家安全与经济安全之间重要连结的预算案。
奥巴马说，这两者是紧密相连的。
如果我们没有重要的基础建设，没有宽带，没有智能电网，这将使我们成为易受攻击的目标。
奥巴马总统的预算增加联邦开支超过6%，投资于他所说有助中产阶级的福利项目，包括免费社区大学、幼儿托管、学前教育以及重建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奥巴马说，他的计划要让所有辛勤工作的美国人都能得到成功的机会。
我提交给国会的预算案就是建立在这些价值上，帮助工薪家庭得到带薪病假和幼儿托管，这些是他们的经济优先考虑。
共和党人批评这项预算案预示着一场激烈的预算之争即将展开。
总统可以做许多积极的事，但他却提出一个令人厌倦的增税增加开支的宣言，基本上每年都是这样。他的预算重在扩大官僚体系，而不是提供机会，是绝不可能做到平衡的。
国会与总统之间的预算争斗将在未来几个月开打，预计共和党将在未来几周提出他们的预算案版本。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白宫报道。
我们已经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国会提交了40,000亿美元的预算提案，要求在2016年对富人增税，并且呢取消自动削减开支计划，并为帮助美国经济拮据的中产阶级增加拨款。不过，奥巴马总统承认，他的提案中很多部分将面临共和党议员们的强烈反对。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 VOA 卫视国会记者杨晨。请杨晨来介绍国会对奥巴马总统政府预算提案的反应。杨晨你好。
你好林森。
杨晨，首先说一说奥巴马总统这一个40,000亿美元的预算提案，它到底是哪些具体的重要的具体的内容？
对，首先一个就是当时这个数额 现在人们都在引用说是将近40,000亿美元的政府开支，那比去年增长了6.4%，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额。另外一个就是他延续了他在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的要推动21世纪的中产阶级经济，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稍后再解释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改善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个也是4000多亿美元的花费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结束2011年两党达成的，其实是一个妥协，也是为了就是控制美国的这个财政赤字的一个全面削减政府开支的法案，尤其是在国防工业啊。那么这当中呢，有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可以达成协议的地方，也有很多有分歧的地方。好，就首先就这个中产阶级的概念，我们听听奥巴马总统昨天是怎么说的。
我们是否接受一个只能让极少数人特别富有的经济，还是建立一个经济环境让所有愿意努力的人都有机会成功呢？这是我几个星期前的国情咨文提出的重点，我把它称之为中产阶级经济。它告诉我们，当每一个人都有平等机会，每个人都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每个人都遵守规则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最强大。
对，林森，就是刚才奥巴马总统提到的这个什么叫中产阶级的经济，如果你我都考虑把自己算作是这个中产阶级的话，那这个概念还是很吸引人的。就是说能够让这个中产阶级工薪阶层在21世纪的经济环境下能够获得这个成功的机会，还有就是给这些家庭工薪阶层的家庭的提供安全的经济保障，幼儿教育，这个免费社区大学学费等等，就包括比如说你有一个孩子可以每年享受这个3000美元的这个免税，这也是还是挺多的，就是这3000美元可以扣除不用交税等等，这些计划还有什么这个带薪的这种病假呀等等，这都是为中产阶级提供的一个福利。对，
所谓中产阶级实际上也就是指的是美国的老百姓。
对，
杨晨，我们再来说说这共和党人有什么样的反应，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这两党在哪些方面可能会是一致的。
对，这个其实可以达成一致的地方还是很多的。当然昨天就是这个预算一到达国会，这共和党人马上就做出反应，很多就是批评这个有两点，他们说这个预算呢是一个是开支过大，一个是增税过多。对，这两点是这个共和党人主要是反对的。还有就共和党人很有意思，因为昨天你知道是个土拨鼠日，所以他们就说虽然是土拨鼠日，但是你也不一定说政府一定要拿出往年的这个陈词滥调，就是又是要扩大政府的开支，然后又不改革，因为共和党人想推着改革这个叫社会福利开支，但是这个计划里当然是显然是没有这一点呢。这个众议院的议长贝纳也强调了这一点，说你不这样的话，你这个政府的这个赤字逐年的每年都有赤字，就是共和党人现在想推这个叫收支平衡，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挣1000美元，你花1200美元每个月，对不对？你的收支就不平衡。其实今年也有赤字，今年呢的开支是将近40,000亿美元，但是呢它的这个收支呢不够，所以大概有4740亿美元的这个赤字。那奥巴马总统强调说，哎，我们的赤字比说减少了50%，其实这个概念就是说是比过去最高的时候是达到10,000亿美元的这个赤字，也就是说是个收支不平衡，说现在减少了一半啊，确实是减少了一半，但是每年的赤字还有。所以共和党人也批评说你没有这个实现你的承诺，你说要这个政府的这个财政是最终是要达成这个收支平衡，现在看来是不太可能。那但是我们先说一说就是可能达成协议的地方，就是说他要终止这个2011年两党达成的，就是说这个全面政府开支削减这个方面。那首先这个国防部的这部分是受影响很大，那共和党和民主党现在都愿意说恢复这个国防部的开支，国防开支或者增加这个国防开支，但是共和党人说其他的项目要继续削减，民主党人说不行，如果你增加的话所有的项目都要增加。所以这里面就是有可以达成协议，可以就双方达成妥协，但是又有很多很有分歧的地方。还有一个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其实现在在美国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们也知道我们每天开车上班，你注意到没有，这个我们的高速公路都是很陈旧了，对吧？桥梁这个急需要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改善，那所以今年在他的预算里也提出了，也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这个钱哪里来， 那奥巴马政府提议就是说要向这个海外这个美国公司海外的收入要征税，一次性的他们在累积的征税要征14%，说今后每年要征收19%。那这个共和党人当然又提出批评，这个很多共和党人现在就说你这个奥巴马政府的这个预算案是也是又是这个劫富济贫啊这个理念。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得出来，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这个理念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他的目标可能是一致，谁不愿意说帮助中产阶级，对不对？谁不愿意去改善我们的桥梁和道路？但是钱从哪里来？我们相信这个今后几个月等共和党人推出他们的计划以后，我们看看他这个差别到底有多大，就是共和党人他有什么好的办法。对，
嗯，好，谢谢杨晨。这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国会记者杨晨的连线报道。我们继续关注奥巴马总统40,000亿美元的预算案。那么奥巴马总统的40,000亿美元的预算案中啊，有5,850亿美元是用于维持他的国家安全与国防战略，这个数字占了他整个预算案的将近15%。预算案并且要求呢，比去年通过的国防预算案要增加至少250亿美元。我们来看美国之音国防部记者巴布的报道。
保卫美国和美国的利益是一项昂贵的任务。国防基本预算为5,340亿美元，其中还不包括510亿美元的海外战争基金。奥巴马总统要求国会批准他的整个预算提案。
这是政府一项最基本、最重要的责任。我要求国会完成这项工作。
一个政治难题是，这项5,850亿美元的预算大大超出国会2011年设定的4,990亿美元的支出上限。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防预算分析副主任瑞安·克罗蒂在谈到2016年国防预算时说：“
国会和总统似乎有一个广泛的共识，都认为最近两年国防开支太低。
从目前全球威胁的角度看是太低。这笔预算资金中至少50亿美元用于打击伊斯兰国，包括空袭行动和训练伊拉克军队以及叙利亚温和的反政府武装。国防预算中还包括大约8亿美元欧洲保障计划资金，用于跟欧洲盟国的训练演习，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尽管美国完成了在阿富汗的作战任务，预算中仍然包括10亿美元用于继续在阿富汗的支持使命。
谈到地面部队的缩编，并不能成比例的减少美元支出。即使我们的部队只是提供指导和协助他们建设自己的军队，我们仍然会在那里确保军人是安全的。
国防预算提案中增加的很大部分拨给海军，数10亿美元用于建造新的舰船，帮助加速军事力量向太平洋地区转移。五角大楼官员解释说，国防预算主要用于未来的军事建设。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求提出了3年，但是我们还无法做到。
如果我们现在不做，我们将无法继续领先我们的潜在对手。
除了为空军和海军添置新装备，新投资还包括核设施维修和网络安全升级。美国之音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好，目光转向中国。近来中国安邦保险公司的 CEO 吴晓辉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中国各大财经媒体，比如说北京的财经财新，还有北京周末，都连篇累牍地发表了许多关于吴晓辉和毛晓峰这两个财经界名人的报道。报道集中关注的是中国的所谓裙带经济学。不过南方周末日前刊登了道歉声明，表示本报1月29号关于安邦保险的相关报道信息核实有不实之处，就此对安邦保险集团及主要的负责人致歉。事情的来龙去脉到底是什么？事情的爆出与当今中国正在进行的打虎反腐行动有什么关系？我们邀请特约评论员何青莲女士来分析。何青莲在美国新泽西州通过视频参加节目。青莲你好。
你好，嘉宾好。
首先来说说，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安邦的这个事件，除了中国的国内媒体和实际上海外媒体也有很多报道，这个报道呢很多事情都有一些事实都一些含混不清，大家也都搞不太清楚。那么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回事？
事情的来龙去脉呢，应该说安邦这个事叫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整个2014年呢，就关于这个安邦的报道吧，就一直没断过。最开始对安邦呢形成有一点负面影响的是这个去年一月财经的安邦黑马。那个安邦黑马出来以后，这个安邦呢采取的措施是派他们的公司上街收购所有的杂志，有的一个部门多达500-600之多。那么以后呢，这种报道呢应该说在国内的财经媒体上不断的有报道。这个事情呢对这个安邦呢可能形成一些压力。那么打击最大的应该说就是最近的南方周末，1月29号这场多达4个版面的报道。那个报道中间呢两个核心问题，一个就是安邦的实际控制人是谁，那么点出了这个吴晓飞和这个陈小鲁。吴晓飞的身份呢又点出了一位左姓女子，大家都知道邓小平的子孙吧，对，以前呢都姓卓，后来加了一个邓，所以呢名字中间都有邓卓两个字。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大家又联想到亚洲周刊在李春城出事之后就讲到了这个吴晓飞。吴晓飞呢就是邓南的女婿，也就是邓小平的外甥女婿。那么陈小鲁呢就立刻呢就出来通过微博说了我不是安邦的实际控制人。他的身份是什么呢？他自己用站台做战略顾问咨询，帮他们在这个海外上市来提供一点意见。那么大家一想，陈小鲁这个人也算是帅府公子，很有名的一个红二代，他自己出来承认自己这个只是一个站台，这个被德国之声那篇讽刺为什么呢？看家护院。那么就是应该说那就是背后应该一个地位更高的，应该焦点就在这两点。
今年那个南方周末后来又登文章道歉是怎么回事？
道歉呢，这个道歉声明来得很怪，内容含糊不清，就是一句话叫做对信息核实有不实之处。那么那4个版面的报道里面的信息吧有长达400-500条，有多达这么多。那么就是从这个安邦的起家资本的来源到后来呢固步这个股权弥缝阵很多很多，他既未指明是哪一条，也未指明呢具体的道歉对象到底是吴晓飞还是陈小鲁。所以呢大家可以猜度这是受到极大压力。但是我个人对南方周末这个报道认为是基本可信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内容也后来被财新和其他的还有财经那些地方都证实了，唯一的一条就是这个财新点出了一个很关键的信息，用了一个很奇怪的词，说吴晓飞和邓卓然的婚姻就是婚姻关系已经终止，但是没有离婚，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说法。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青年最后来说一说这个事件啊和目前中国的这个打虎行动的这个关系是怎么样的，那么最后是否会牵出某一只大老虎来？
我认为是有关。这个王岐山呢采取的这个打虎模式，我把它归纳成传言先导模式，就是要打谁一般的就会集中呢先暴露一些对那只虎要打击对象呢的不利消息。那么这个南方周末我知道他近5年以来几乎发稿是一种不自由状态，每一页版的稿子要这个省委宣传部亲自审核。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发出这么一组消息，应该说它的来头和内容的真实性呢不容置疑。如果要说有不实之处，实际上就是那个所谓婚姻关系终止，他没有再去核实，因为时间就相差一个月不到吧。他们自己呢也说了，那个邓卓然的股本撤出就是在2014年的12月份。
好，谢谢，这是特别评论员何青莲女士通过视频的分析，不要离开，稍后回来我们还有更多其他方面的报道。
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我们再来关注中日关系。一些中日关系的专家说，虽然中日双方为降低两国发生冲突的风险而迈出了一些步伐，但是2015年的中日关系依然不平坦，因为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玉港、任玉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5年年初，日中两国关系出现了更多缓和的迹象。1月22号，中日两国政府在日本横滨举行日中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第三轮磋商会，就东中国海的危机管理和资源开发应有模式等进行对话。这是自2012年9月日本政府将中日之间有争议的岛屿国有化以来，两国首次恢复这一磋商。1月13号，日本防卫相中谷元表示，日本和中国政府同意早日开通两国军方海上问题的联络热线。中谷元还说，启动这条热线联络机制将消除两国之间的不信任，并有助于建立谅解和互信。预计两国能够在今年夏天到年底之间开通这条热线。不过，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上述机制的建立有可能降低两国发生冲突的风险，但是他们对两国关系能否有较大的改善，仍然不抱太大的希望。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说，
I think 2015 is going to be a difficult year for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part, of course, because of the 70th anniversary.
2015年对中国和日本来说仍然是艰难的一年。部分原因是因为二战结束70周年纪念，中国人已经准备好了各种庆祝活动。当然，这里面有中国国内的政治原因。中国的电视媒体都在向民众灌输或是在教育他们有关日本在二战中的角色，我相信这些活动还会继续。
葛莱伊是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有关2015亚太局势预测的一个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1月23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这样说：
那么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中俄两国呢，作为二战亚洲和欧洲两个主战场，我们呢将共同举办一系列的庆祝和纪念活动，包括安排两国领导人相互出席对方举行的相关庆祝和纪念活动。
华春莹没有说明活动的细节，但是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将在今年9月举行胜利日阅兵，并邀请其他国家元首出席。同时，中国将9月3号首次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这是中国第一次在非国庆举行大阅兵，并首次邀请外国首脑参加。在被问到日中互信机制的建立是否会降低冲突风险时，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另外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张克思说，
关于你的核心问题，是的，这些是会降低冲突风险，但是在太小的空间里，两国有太多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都没有减退。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日本问题专家迈克尔·格林说，热线机制建立固然是好事，但是并不能保证有问题出现时双方会接通彼此的电话。不过目前的好消息是，两国都已经意识到需要管控双边关系。
I think the November summit between President Xi and Prime Minister Abe.
我认为11月安倍晋三首相和习近平主席的会面是非常重要的。它所显示的是，两国领导人都意识到他们需要管控这些问题，而且中国方面对部长级会议以及省长级等会议都开了绿灯，以前这些都是被冻结的。这些措施都有助于中日两国加强经济依存或是在其他符合两国利益的问题上的联系。
2014年11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终于见面，虽然气氛有些冰冷，这是两人上台差不多2年之后的第一次会晤，日中紧张关系也因此终于走出了缓解的第一步。 日中之间的这轮危机可以追溯到2012年9月，日本政府决定将有争议的岛屿收归国有。2013年11月，中国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将这组有争议的岛屿覆盖在内。同年12月，安倍晋三参拜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这几起事件让两国关系降到了冰点。VOA 卫视思阳玉港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星期一到星期四中国时间的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接下来邀请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黄耀毅来介绍我们下个小时的话题。耀毅
你好。我们下个小时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跟这个六四有关。我们知道离六月还很远，但是我们看到最近是被加拿大的这个外交文件解密了，里头揭露了很多当时加拿大使馆呢在那个北京所收集到许多的资料，包括现场一些很血腥的一些的残酷的情况，也包括说加拿大使馆担心会使馆会被入侵，并且也提到说所谓邓小平对邓小平有一些这个评论，说他是邓皇帝。所以在这个六四话题上面，我们请到了王丹还有韩连朝来做讨论。那第二个话题呢，是我们知道这个党媒这个《求是》杂志哦，他最近有发起的一些文章来批评一些中共的中国的一些学者，那这些学者是比较自由派的学者。那同时我们看到中国教育部长呢也说到，在高校里面不能够传授西方价值观的思想。所以我们针对这个话题呢，我们请到滕彪律师来做讨论。
这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也谢谢耀毅，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收看下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好，欢迎回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国际刑事法院星期二对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据称在20世纪90年代巴尔干战争中犯有暴行的申诉作出裁决，说双方都没有犯下种族灭绝罪行。克罗地亚在那次冲突中脱离南斯拉夫而独立。国际法院的法官彼得·汤姆卡宣布说，两国军队犯有诸多罪行，但双方都未能证实对方犯有种族灭绝罪。克罗地亚冲突造成了2万多人死亡。克罗地亚指控塞尔维亚人1991年在武科瓦尔市等地进行种族屠杀。塞尔维亚人后来指控克罗地亚人1995年将塞族人赶出克罗地亚。中国电子商务龙头企业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说，有关旗下公司淘宝遇到的麻烦，他不抱怨中国的管理人员，但是他希望他的公司被当作世界级的企业来看待。我们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最近一段时期，素有中国亚马逊之称的阿里巴巴就旗下电子商务公司淘宝的假货等问题与国家工商总局发生争议。国家工商总局的报告认为，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平台广泛存在假货以及其他违规问题，公司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发现并且改正。
可以在我
正在香港出席青年就业论坛的马云星期一对此作出辩解，他说
我们不希望被世界误解成淘宝就是一个贩卖假货的平台。我总是这样说，我不希望阿里巴巴能够代表中国的互联网，它代表的是全世界的互联网精神。
国家工商总局上星期发布的报告引起广泛关注，业内人士担心阿里巴巴没有披露公司的风险因素，就于去年九月匆匆上市。几家法律事务所已经表示要对此提出诉讼。马云否认阿里巴巴有严重不法问题，他说
We're not frustrated about...
我们对此感到沮丧，我们并不是对管理人员感到不满，我们所沮丧的是今天如何能在中国证明我们拥有一家优质的公司，它和世界上其他大互联网公司同样透明，具有类似的价值和使命。
香港互联网协会会长、资讯科技界立法委员莫乃光认为，中国工商管理部门对阿里巴巴的调查应该没有不公平的问题。
假货等问题是确实存在的，所以这并不是阿里巴巴所独有的问题。我不能说这样对待阿里巴巴是不公平的，因为问题的确存在，而假货问题曾在中国引起广泛的影响。我确信中国政府出于担心破坏稳定等考虑，必须会采取行动，让这家大公司清理门户。
阿里巴巴去年九月在香港上市时，首次公开募股便创下250亿美元的纪录，成为世界级电子商务公司。VOA 卫视新闻报道。
星期日晚间，美式足球联盟超级碗总决赛的电视转播创下了美国电视收看人数的历史新高，在亚利桑那州的芬尼克斯郊外转播这一赛事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说。1亿1440万美国人观看了比赛，新英格兰爱国者队以28-24的比分戏剧性的击败了卫冕冠军西雅图的海鹰队。在去年的超级碗总决赛中，有1亿1220万美国人观看了比赛。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体育部总裁拉扎鲁斯说，今年多了60万人观看西班牙语电视频道的赛事的转播。在美国电视转播收视人数记录的前八位中，有七次是超级碗的总决赛。俄罗斯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反抗势力迫使数十万人逃离家园。美国之音记者裴欣采访了距离前线仅40公里的顿涅茨克的阿特米斯克的一个教堂里的一些人，我们来看报道。
居民区中的这个不起眼的小建筑物成了人们的避风港。按照国际法的标准术语，这些人属于国内流离失所者，但他们称自己是难民。保尔是一名基督教新教的牧师，他在冲突初期就逃离了反叛分子的大本营顿涅茨克市。
由于局势相当怪异，我6月底就离开了，表达我的看法很难，也很危险，我的生命受到威胁。
一年前，在乌克兰革命开始之前，人们在小城镇、乡村过着简单的生活，但不久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引发了东部地区一些居民的反抗。这些人无论从传统上还是文化上都更加忠诚于俄罗斯，他们担心乌克兰会转向西方。但是这些来自同一地区的难民虽然也讲俄语，但感觉恰恰相反。
昨天我带90岁的老母亲来这里，因为昨晚10点一发炮弹落在我家窗外，房子被夷为平地。我看到爆炸了，我看到炮弹了，我晚上不敢睡，我害怕睡着时房子会被炸飞。
战争以及匆忙有时绝望的搬迁让孩子们承受的压力很大，他们要适应新学校，要融入新的社会群体，他们特别想念没有逃出来的朋友和家人。
只要有可能，我就不时地同阿夫迪夫卡的朋友联系，因为他们没有电，电话也都不通，电话充电都很难。只要我能联系上我的朋友，他们都会告诉我每天都有炮击。
在相对安全的阿夫迪夫卡，他们努力结识新朋友，并捐出他们冬季的衣服。
我们得到帮助，食品和衣服。我们离家时穿的是短袖夏装，现在我们有满衣橱的衣服，大家都关心我们，真是太好了。孩子们在上学，还上了音乐课，我们想尽办法让他们在这里的生活更接近从前的生活。
但是这里仍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感，担心附近的反叛分子在俄罗斯军队装备和训练的支援下会迫使他们再度逃离。
我不能接受他们来这里，因为他们是要消灭我们的人民，摧毁我们的土地，这是不对的，不公平的。
这些人说他们希望有一天能回家，但是星期六的和谈刚刚进行了几个小时就破裂了，双方针锋相对，要求西方向乌克兰军队提供杀伤性武器援助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他们可能会在这儿住一段时间，也许会搬到更靠西边的地方。裴欣，乌克兰报道。
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阿特米夫斯克市的中央医院每天都会接受数十名政府军的伤兵。自上个星期开始，这里一直受到俄罗斯支持的反叛分子的围攻。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裴欣的报道。
每个周日，救护车每隔几分钟就会抵达运来附近战区的伤兵，他们的战友尽力将他们送到这里，之后非军方医疗人员紧张地忙碌起来。与其他的战士一样，救护车上的工作人员往往冒着最大的风险。
我今天去了两个地方，名字我就不说了。在一个地方我带回了一具尸体，另一个地方带回了两名伤员。俄罗斯方面的行动现在有所加剧，所以现在是非常艰苦的时期。
我们最最基本的需求就是医疗和重伤员的运送，任何运输过程都无法保证。我们的车辆经常受到炮击，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个大问题。
很多医务人员不希望露脸，他们害怕如果反叛分子攻克城镇会对他们进行报复。伤兵们不愿意在镜头前说话，但是他们的面部表情说明了一切。这个人在德巴切尔附近的一个村庄被弹片击中了胳膊和腿，一名让我们称他做尼古拉的创伤科的医生正在为伤兵进行检查。他说医院的床位已经不够了，他在中午之前征集更多医生来医院，因为还会有更多的伤兵被送来。
我刚从手术室出来，我们做了一个低位截肢，我们把这名士兵的腿截掉了。他们在抢救伤员时开车压上了反步兵地雷，结果被炸伤了。
这位医生说爆炸导致的伤残最频繁也最剧烈，通常都会在身体深处造成严重伤害。他说过去这个星期至少每天都有40名伤兵，这比政府公布的整个前线的伤亡数字还要多。工作人员认真手写下这些记录，送到新闻发布会上就成了那些冷冰冰的伤亡数字。但是在这里他们是活生生的年轻人，经受着剧烈的改变一生的伤痛，还有那些在这里终止了生命的人，代表着又一个家庭的悲剧，组成又一个统计数字。今天死亡13人，明天15人。自从去年4月反叛活动开始以来，已经有超过5000名士兵和平民死亡。美国之音裴欣，乌克兰阿特米夫斯克报道。
库尔德战士在美国领导的空袭支援下，经过数月的苦战，终于把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赶出了叙利亚城镇科巴尼。如今居民正陆续返回被战火重创的家园。我们来看美国人记者法尔金从科巴尼发回的报道。
科巴尼似乎没有一处地段躲过战火浩劫。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对这座叙利亚城镇围攻了5个月之后终于被击败，然而胜利的代价是惨痛的。从一条条街道到一座座住宅，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在地面，库尔德战士包括当地人民保卫队这支部队的女子战斗旅以及来自伊拉克的库尔德敢死军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进行了艰苦的巷战。在空中，美国领导的联盟发动了700多次空袭，多数居民逃入邻国土耳其，但少数人留了下来。
我是修轮胎的，从战斗爆发到现在，我和我的孩子一直留在这里。 感谢真主，科巴尼解放了，希望我们地区的其他地方很快也能得到解放。有些人现在回来了，但之前只有我们这些少数平民留在城里。
科巴尼并不像是兵家必争之地，然而当伊斯兰国选择在此一战时，美国表示别无选择，只能应战。一连数月，科巴尼一直危在旦夕，直至近日库尔德战士才升起了胜利的旗帜。库尔德人为了建立独立家园已经斗争了100多年，对一些库尔德人来说，这场战斗不仅仅是为了反击伊斯兰国。
我们终于解放了科巴尼，希望库尔德斯坦其他所有地方都很快得到解放。我们向我们的库尔德烈士和他们的家人致敬，敢死军万岁，人民保卫队万岁，女子旅万岁，库尔德人民万岁。
科巴尼所在地区仿佛是一块浸满了鲜血被各方力量拆散的拼板，即使是眼下的战斗也还没有结束。伊斯兰国承认撤退，但武装分子仍然留在城外，并扬言要卷土重来。在科巴尼城内，库尔德战士誓言寸土不让。美国之音记者法尔金科巴尼报道。
自从2年前在肯尼亚最北部的图尔卡纳地区发现石油至今，居住在油田边上的两个部落不断发生武装冲突。几百年来，这两个部落一直在争夺土地和水源，现在又为了石油财富而刀割相见。美国之音记者海切尔从图尔卡纳发回的报道。
清晨，图尔卡纳南部的各个部落领袖正在召开安全会议。武装冲突在这里不是什么新鲜事，可是图尔卡纳部落领袖说，自从在距离这里60公里的地方发现油田以来，冲突愈加激烈。
目前和伯克特部落的冲突越来越激烈，以前他们只是袭击牲口，现在他们攻击村庄，使村民无家可归。
这两个部落不断发生报复性冲突，需要通过谈判来解决分歧。可是尼古拉斯、吉米尤夫神父等观察人士说，油田的经济利益太大，双方很难进行谈判。
政治领袖们对伯克特部落说，如果你们为我们效力，我们就可以把图尔卡纳人赶到洛吉查尔去，因为油井在那儿。如果我们独占这个地区，那么我们就可以独占这里的财富，我们就可以繁荣昌盛。
所有的村庄都化为灰烬，手无寸铁的村民遭到屠杀。教师保罗·艾吉泰勒说，去年洛科瓦尔还是一个热闹的村庄，有一所兴旺的小学，可是现在整齐的草房毁了，明确地警告村民不要回来。
尸体都被埋了，这个人就是因为在这里就被杀了，他并没有参加冲突，他只是在这里种地而已。
以往伯克特和图尔卡纳部落之间的冲突只是为了抢夺牲口，从来没有发生过把村民赶尽杀绝的行动。现在这场冲突演变成了焦土行动，从根本上给村民造成了无安全感，逼迫人们背井离乡。在科伯特和图尔卡纳部落冲突的夹缝中，是爱尔兰勘探公司塔洛石油公司。这家公司发现图尔卡纳地下蕴藏着预计6亿桶，甚至可能是10亿桶原油。塔洛石油公司的安迪·德米特奥说，在这种敏感历来边缘化的地区开采必须非常小心。
数百年来，这里的大多数人都靠土地为生。现在你把一个庞大的企业和现代技术带进一个牧民社区，总会有各种挑战，双方会有分歧。
虽然图尔卡纳地下蕴藏着财富，可是这里是肯尼亚最贫穷的地区，石油代表着致富的巨大机会。可是图尔卡纳活动人士洛皮尤克、西蒙等批评人士表示，他们担心内罗毕政府不会和当地社区分享财富。
政府说地面以下的一切都是政府的，确实如此，可是他们应该跟我们商量，因为开采埋在地下的一切都要和我们商量，我们是土地的主人，开发应该由我们一份。
In this process. 随着土地价值的上升，控制土地的诱因和欲望也在上涨。如果冲突不停止，那么图尔卡纳的黑金带来的将是一场祸而不是福。
美国之音海切尔肯尼亚图尔卡纳报道。
在台湾，有一对拥有硕士学位的年轻夫妻，一年半以前辞掉了专业的工作，来到了乡村，在稻田和菜地边开办了一家具有田园风光的独立书店。他们刻意营造的空间对爱书人具有独特的吸引力。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方正的报道。
洪玉穗念完硕士以后做过几年白领工作，2013年底他实现了自己的一个愿望。
对，我一直都还蛮想要开书店的，想了还蛮久的。这样就是后来生小朋友了嘛，就是想要调整一下原本的工作形态这样子。我们两个人本来就都很喜欢看书这样子。对，
洪玉穗喜欢读台湾和日本文学，丈夫曾建富则有自己的兴趣点。
我看的类别比较是偏一些心灵或哲学类的书，其实我对那一方面的书比较兴趣，但是那一方面的书我太太其实没有兴趣。
但两人对书本身的共同爱好已经足以催生出这家名为勤耕与读的独立书店。洪玉穗这样解释店名的含义：
用心工作，好好生活。对，就是在书店的部分，我觉得我们就是很努力的去把我们觉得很好的书分享给大家，但是在这个同时，我觉得我也要尽情的享受我的生活，阅读，然后自然家庭这样子。对，
夫妻俩共同努力将这间从前的卡拉 OK 厅改造成了书店，他们的家庭生活与从前有了显著不同。洪玉穗从前在台中工作，曾建富是新竹的电脑工程师，两人聚少离多，现在他们只需要步行10分钟就可以一起来书店上班。
我每天可以与书为伍，与我的家人为伍，与很多庭院的花草为伍。对，这是我一直觉得我很喜欢的事情，然后我的工作跟生活都围绕在这几件事情身上，所以我觉得每天都过得还蛮喜悦的，这样它很充实。
他们的庭院修整得不错，面积也不小。台湾人口密度比较高，城市环境中获得这样的空间很难。事实上，勤耕与读书店开在桃园市平镇的乡村公路边，周围环绕着处于休耕期的稻田和菜地。书店离台北市区有50公里。
它这个地方就是很偏僻，就会担心说没有人来。我们其实在开幕的前一天都还很担心这种事这样子，但是其实我们一直觉得说，只要我们把环境弄好，是把我们的书选好，把这个书店的本质做好，我们相信喜欢阅读的人还是会过来。
很多读者可能需要自己开车才能到书店来，胡鸿志牧师和家人朋友就是如此。他们在书店聊了好几个小时，
聊教会的事情啊，聊生活的上面的事情啊。今天早上刚好有江苏宜兴来的，他们两个也是信徒，他们就说台湾的庙很多，可是很少看到礼拜堂，看到十字架。
林素环开车1个多小时才来到这里，
透过跟牧师他们一家人来分享他们觉得很不错的一个书店。
胡牧师的女儿胡月里正念大学，
现在看到同学都是滑手机，看书的机会比较少，让年轻人在有机会再碰书，可能要有想一个方法。而这个书店我觉得是一个应该能够吸引年轻人，因为现在年轻人都追寻很独特的地方。对，
从书店的格局安排来看，书占据了一半多一点，属于谈话的空间格外重要。夫妻俩从此研习了煮咖啡和泡茶的功夫。
主要比较有利润的部分大概就是饮料的部分跟二手书的部分啊。新书的部分对我们来讲虽然很重要，但是它主要还是算是一种服务啦，要从新书当中有获利真的还蛮难的。对，
书店的二手书很受欢迎，他们的新书主要集中在文学和心灵类。
我今天有带那个烧仙草油。
勤耕与读书店建立起自己的读书俱乐部已经1年。
这是甄氏卤味，中立非常有名的名产。
台湾的关系的先草的一些，
包括店主在内的十多位成员每月聚会两次，每次讨论一本书。最近一次的话题围绕日本小说《片桐酒铺》的副业展开。
一本书你绝对会有很多地方你是有印象。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做尽可能做一个喜欢挑战的人，
因为他觉得在台湾有很多怀旧的东西，然后是他。
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在台湾桃园的采访报道。
比如说以前写信写卡片给对方的时候，还会写谢谢邮差先生。
夏威夷岛帕霍亚小镇的居民们正面临着来自基拉维厄火山不断升级的威胁。我们来看美国之音奥里沙文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基拉韦厄火山是地球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已经持续喷发了30多年。但是帕霍亚附近的一个火山口从去年6月开始沸腾冒泡，流出的岩浆向西洛城外的这个小镇逼近。岩浆在一个垃圾转运站上凝固下来，已经成为旅游景点。在夏威夷火山观测站，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科学家吉姆·卡西卡瓦说，岩浆流是间歇性的。
有一段短暂的时期，我们尝试着进行预报，但是由于这个时有时无的特性，每一次预报都是错误的，所以地质调查局和民防部门还在努力，让人们知道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但事实上，我们没办法提前1天或2天以上的时间进行预报。
在火努鲁鲁，夏威夷大学的研究员布鲁斯·霍顿使用高速摄影来分析火山喷发的情况。他说，我们借助了许多其他学科，加深了对火山的了解。
Bits from chemistry, bits from physics,
有化学、物理，当然还有社会科学。因为归根结底，我们预测火山活动的准确与否不是最关键的。如果当地社区对于会发生的事情做出不恰当的举动，那么灾难还是会发生。
在帕霍亚，岩浆距离当地高速公路只有不到500米之遥。每周有例会给居民们提供最新的情况。一些商铺还在营业，而其他的则已经迁移到新的地址。商店店主瑞瑟维兹密切注视着岩浆流的动态，
这有点让人紧张不安。你会想要做好准备，如果有必要，我会在1-2天内搬出去。
在教堂做救援工作的拉根说，不确定性使居民无所适从。
我们发现了家庭里人际间的关系以及孩子们身上的压力等级，这就是现阶段的危机。
夏威夷郡消防队长达伦·罗萨里奥说，岩浆带来了永久性的改变。
岩浆流过的地方造成的影响会存留上百年，变硬的岩浆会遗留在那里很长时间。不过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这些岛屿，我们这里才发展成一个州。
罗萨里奥说，火山是这些岛屿上生活的一部分。美国之音奥沙利文夏威夷帕霍亚报道。
好，这个小时节目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白洁带来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再来看看 rush 的另外几个短语。 rush hour rush hour rush hour rush hour beep beep交通高峰期。 I'm going to stop working and head out of here around 4:30. I need to get out of here before rush hour becomes too unbearable.
我打算4:30左右就下班回家。我想在交通高峰期之前离开，要不然会堵死的。
Rush off, rush off, rush off, rush off.赶着离开。 That's no problem. Most of us rush off around that time. Rush hour in New York is a nightmare.
没问题，我们大都那个时候就走。纽约市的交通高峰期简直是噩梦。
Rush out, rush out, rush out, rush out. 赶着出去。 I hate to rush out when I have more work to do. I'll finish some of this at home. Is that okay?
我不喜欢在很多工作没完成的情况下挤着下班，我回家做点行吗？
No problem. 没问题。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time do you usually rush out of school or work every day? OK, bye bye.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这个小时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不要忘记中国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林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不过不要离开，继续收看时事大家谈节目。节目的最后，带您一起去看看马来西亚的印度教徒们庆祝大宝森节的场面。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3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大家好，我是黄耀毅。首先呢，要先带你来关注的是新的六四文件。有一批加拿大国家图书馆及档案馆的解密文件显示出，加拿大政府在当年担忧使馆遭到中国军队入侵，而且呢，在文件当中描述了当年在北京镇压的血腥残酷的情况，还评论当时中国是老人当政，被邓皇帝给统治。与六四相关文件逐渐面世，中国政府还能够否认多久呢？而民主人士在当今中国受到严重打压，现在情况是比当年更好还是更坏？我们邀请专家进行讨论。
另一方面，最近中共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求是》发文批北大法学院教授贺伟芳及艺术家陈丹青，引起了中国教育界和知识分子的反弹。另外，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29号提出，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教堂、进课堂。那么，中国高校的课堂到底应该教什么呢？节目中我们将进行讨论。
而观众、听众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551。此外呢，还可以在互联网上观看我们现场节目的直播，网址是 voachinese.com。不过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先请美国之音的记者、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安华带大家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安华。
好的，我们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乌克兰军队呢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武装在顿涅茨克相互炮击，至少打死5人。分离分子武装所控制的顿涅茨克的市政厅的官员说，24小时的激烈炮击还造成至少13人受伤。自从上周六乌克兰政府和分离分子在白俄罗斯的和平谈判破裂之后，自行宣布独立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爆发了激烈战斗，特别是在乌克兰控制的城镇德巴尔切夫周围，人们担心呢暴力还会升级。一名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领导人呢星期一宣布总动员，目标呢是将反政府武装扩大到10万人。在这同时，美国表示还没有决定是否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帮助乌克兰打击分离主义分子。针对美国总统奥巴马本周可能与达赖公开会面仪式呢，中国政府发出强烈警告。藏人行政中央今天，也就是2月3号，批评北京对达赖喇嘛的各项出访和会面施压。下面来看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本周稍晚在首都华盛顿的一项活动中，预计将有机会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碰面。中国外交部星期一表示，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与达赖喇嘛会面。对此，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在星期二作出回应。
中国政府的声明只是老调重弹，每一次达赖喇嘛尊者访问其他的任何国家，访问期间排定的任何计划，中国总是反对相关的会面，甚至劝阻主办单位取消计划。
北京将达赖喇嘛视为分离主义分子，不过达赖喇嘛访问全世界许多国家，所到之处经常吸引许多信众。 白宫上个星期宣布，奥巴马总统在2月5号的国家祈祷早餐会上将就宗教自由问题发表讲话，预计达赖喇嘛也将出席这项活动。白宫还说，奥巴马总统与达赖喇嘛有良好的关系，但并未宣布两人会面的细节。去年2月，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地图室第三度与达赖喇嘛会面，北京对此感到愤怒，而英国首相卡梅伦2012年会晤达赖喇嘛也曾经使中英关系陷入紧张。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埃及囚禁的半岛电视台记者穆罕默德·法赫米在放弃埃及国籍之后可能很快获释。法赫米放弃埃及国籍使得埃及能够把他驱逐出境。埃及当局2013年12月以协助被取缔的穆斯林兄弟会的罪名逮捕了法赫米和另外两名半岛电视台的记者。已经被关押了400多天的法赫米拥有埃及和加拿大双重国籍。加拿大外长贝尔德星期一晚上说，法赫米随时会获得自由。埃及当局呢，最近将另一名半岛电视台记者澳大利亚人彼得·格雷斯特驱逐出境。另一名记者埃及人巴赫尔·穆罕默德仍在狱中，他被判处10年徒刑，比其他两名记者刑期多3年。人权组织和一些国家的政府强烈谴责埃及逮捕并且审判半岛电视台的这3名记者。半岛电视台说，他们的雇员只是在履行记者的职责。那么半岛电视台在格雷斯特获释之后表示，3名记者都应该被判无罪。埃及最高上诉法院上个月裁定对3名记者进行重审，但是没有确定日期。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国际要闻。
在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两个。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六四事件过去26年之后，加拿大使馆的一批解密文件激起了历史的疑问。这批加拿大国家图书馆与档案馆的解密文件，揭示出加拿大政府当年担忧使馆遭到了中国军队的入侵，并且描述了当年在北京镇压时残酷血腥的情况，而且呢还评论当时的中国是老人当政，被邓皇帝给统治。与六四相关的文件逐渐面世，中国政府还能够否认多久？而民主人士在当今中国受到严重的打压，现在的情况比起当年是更好还是更坏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六四的学运领袖，台湾清华大学助理教授王丹博士。王教授通过视频从台北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王教授您好。王教授您听得到我们呢？好的，另外一位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可以听得到。
另外一位是在演播室内的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打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的，首先第一题，我想先请教一下王丹哦。我们看到这一批这个加拿大的外交文件里头有这样子的一个描述，提到当时北京的肃杀情况，说坦克掉头。坦克掉过头碾死了他们，还说士兵用机关枪开火直到弹尽为止，还描述天安门附近到处飞着子弹，弹射到附近的房屋里面，打死了不少的居民。但是我们同时也知道北京当局不断地否认当时情况的残酷，那么这些不断面世的新的文件是否能够帮助中国新的一代来了解当年六四的真正情况呢？
对，那我觉得这批新的材料的发现哈，其实对让年轻一代认识当年发生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现在在台湾教书嘛，接触很多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啊，我发觉他们对六四其实没有一个不知道的，都知道历史上有这件事，但是对于细节就不太了解。就像我当初念大学啊，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细节完全不了解一样。那么今天的中国大学生呢，他虽然知道六四，但是他对六四的细节几乎是完全不了解。更严重的问题是因为他们生长在90年代， 他们几乎完全无法相信说这个统治者曾经用那么残暴的方式来镇压。所以我觉得那种铁证如山的东西啊，那些证据是非常重要的，尤其这个时候有新的这些证据的发现，对这些年轻人来说，他也许觉得啊，比如说过去看卡玛的录像片呢，或者听我们这些人讲那些旧的证据，他也许觉得都是我们似乎是我们的反共言论等等啊，但是新的材料是历历在目，很清晰的，对他们来讲，我觉得是个 refresh， 让他们确实可以啊。就是从证据上有新的认识，所以我觉得这批材料的出现，我自己都觉得以后我会用在我的课堂上。
是，谢谢王丹。那我现在请教连朝，对于海外的华人来讲，或是很多这个年轻的中国的移民到海外来，他们是受到当年中国所谓很多人说这个喝了狼奶这样子的一个中国教育的影响，你觉得对他们来讲有什么样的启示呢？这批文件，
我觉得这批文件的一个，它是第三方这个从一个公正的角度来观察获得的这个情报信息。而且是长期是一种保密材料，那么海外的因为信息来源比较广泛，所以我想在海外愿意搜索找到这些个了解六四真相的都能够有这方面的材料。但是呢，这个加拿大这批刚解密的材料呢，就更加佐证了当年发生的这个悲惨的这个情况，的确是一个事实。但是当然，这是加拿大这些外交官的观察，它也是一个局部的、片面的，可能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这个真相。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样？我们觉得还有待于这个更进一步的这个挖掘，让中共这个真正公布这个真相，让这个国际社会能够对这个真相啊进行一个调查、了解、核实，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往前走。
是，那林涛，我们也知道说这批文件里面特别提到说加拿大当年是担心说使馆受到中国军队的入侵。
对，
那么在去年加拿大的这国防部的一份揭秘文件里也提到说，其实当时有派军机到香港去准备要撤离加拿大的侨民。那当时的情况是否你知道外国政府都有这样的担忧呢？
对，当初的这个的确是非常的乱，所以呢各国都有撤侨的这个准备。那加拿大已经撤出了差不多550多人吧，所以呢这个各国都在准备，美国也撤侨，其他国家都有类似，因为的确是非常的混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军队镇压的程度惨烈程度到底会怎么样都不知道，所以呢大家都在这个做准备。那当初我的印象里头呢，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紧张，很多包括这个外国人在天安门事件里头也有受伤的，还美国还动用了这个紧急的这种救援，帮一些个伤员从香港撤回到美国。
刚才王丹教授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说这批文件有助于年轻的一代能够了解六四的真相，可是在中共如此严密的这个封锁下，就是中国的这些年轻的孩子或者说学生啊，他们如何能够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挑战，很大的挑战。就是过去因为在北京在中国参加六四民运的还是很多人，几百甚至上千万的人的这个在全国范围内，那么他们很多因为在这个后来的政治环境里头也不可能向下一代讲述这样的情况，那中国下一代了解六四真相呢，恐怕还是一个挑战，不太容易。那只有我们把它整体的这个整理通过调查把它归档，那么以后呢有机会，如果是中国的这个互联网开放的这个程度更高一些，能够突破封锁这个防火墙，那么中国这些老百姓年轻一代尤其对想了解历史真相的话呢，这些资料都能够成为他们一些证据，让他帮助他们认识当初发生的历史事件。
是，不过林涛，我们知道说这一批文件里头也有一部分的资料受到质疑啊，包括像说提到这个中共高官说在89年的时候有意把资金转到瑞士银行，
对，
但瑞士大使后来最近否认这样的说法，他说并没有这样子的要求，所以这份这个当时的一个中国的情况是否真的有动荡到这个所谓一些中国的一些官员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担忧呢？
这个毫无疑问是受到这个很多人都担忧，但是我想是不是出现这个所谓政治局常委每个成员 都与这个瑞士大使联系，这个情况我觉得可能还比较让人有点很难相信，因为从中共的这个纪律啊，从中共的这个结构来看，政治结构来看，他不太可能直接跟他们联系。但是不是排除他的家人、他的下属打着他们的旗号，或者是用他们的名义来进行联络，转移资金，或者是准备后路，这种情况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当时情况的确是很乱，很多东西都还是一个谜，就是说很多真相我们都不知道。嗯，
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王丹，我们看到这一批这个外交文件里头有一份是6月15号的电文，里头写到说，这个国家现在被一群邪恶的年长将领所控制，政府被盲从他们命令的人所操控，情况看来糟糕至极，而且说中国是老人当政，丧失一切合法性，被邓皇帝所统治。那我想请教之后，你认为说在六四事件里面邓小平该负起什么样的责任？而现在我们知道习近平也被一些人昵称叫做习大帝哦，所以这个习大帝跟邓皇帝有什么相似或不同之处呢？王丹，
你在问我吗？
是的。
麻烦你再重复，因为刚才信号有点不清楚。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外交文件里面有一份是提到说，这个中国是当年六四的时候被年老的将领所统治，并且说邓小平是邓皇帝。那所以你认为六四事件里面邓小平要负起什么样的责任？而现在很多人说习近平是习大帝，那这个习大帝跟邓皇帝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是我觉得当初在六四的后期的时候哈，我们曾经有十几名知识分子啊联名发表一个公开信，那封信就是敦促邓小平不要再做中国的最后一个皇帝。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我觉得都是中国顶尖的知识分子啊，所以那个判断是非常准确的。实际上至少到80年代末期，我觉得中国的社会性质啊谈不上什么现代化，基本上还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那他其实就是邓小平一个人说了算，这样的性质当然跟过去的封建皇朝是一样的。那既然是性质是这种封建皇朝，那当然皇帝就是要为这个朝代的事情负最直接的责任，所以这点我想邓小平既然大权独揽，这个责任就是逃不掉的。那我们知道六四以后呢，当然邓小平也意识到有一定的问题，所以共产党的领导一度就从这种个人独裁转向了这个集体独裁，所以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时期基本上是一种集体独裁的方式。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习近平上台以后似乎又发生新的转变，又重新向邓小平的方式这样转变啊。那我们知道其实这样的转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我觉得如果习近平是重新把所有权力掌握在他的手里的话，他在历史上可能犯的错误搞不好会跟邓小平一样，就是没有人可以阻止住他去做一些错误的决策。所以我在这件事情上看到说中国的政治发展啊，不但没有往前走啊，像某种程度是往回退。在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不管是邓皇帝还是习皇帝啊，我认为他们其实差别不大。
那王丹，我想接着请教你，就是顺着我们刚刚讨论这个话题，看到最近这个《华尔街日报》刊登的这个美国企业研究所这个智库的研究员叫做欧世林他的文章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统治已经进入了黄昏的时期啊。那您的看法是不是跟他一致呢？
我基本上同意他的看法，当然这个黄昏是持续多长时间，这个恐怕没有人是可以判断啊。那我的基本想法是说，今天的中国的社会发展基本上民怨，我想这个连中共当局自己都承认，就是社会不满是普遍存在的，但是这个统治基本还是稳定的。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那是因为中共还是拥有庞大的国家机器可以来进行维稳这样的工作。但是我们要知道维稳这件事是个很花成本的事情，说简单一点就是非常花钱的事情，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竞赛，就是它不断地发展它的国力啊，使得它有这个强大的国力可以支付维稳成本。但是我们也看到社会越来越不稳定，意思是说维稳的成本越来越高，那么同时呢经济发展开始走下坡，能够支付维稳的这个费用的这个来源会越来越少。所以显然就是按中国所谓的中国模式，其中很重要一个部分就是用庞大的国力来支付维稳成本，但这个耗尽了国力可以说。所以总体来看的话，我当认为就是中共的稳定统治的这个状态啊是走下坡路的。但这个国家非常的大啊，它的外汇储备啊等等，它的 它的用可以用来维稳的资源还是相当的多啊。但是虽然很多，它是在逐渐的浩劫之中，浩劫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维持不住稳定，这个政权就要崩溃。那么这个过程要多长才能把它的国力全耗费掉啊？这个我觉得，那我没办法下这个判断。但总体来看，我觉得就政权来讲，确实是从如果我们从1949年算起的话，那应该说它已经进入一个黄昏阶段了。我还是强调说，这个黄昏多晚才能到黎明？那我们没办法判断。
嗯，王丹教授，我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呢，就是当时89年民运的时候呢，有一个学生提出了很重要的一个口号，就是反腐败。那么我们看到当今的中国呢，也是腐败成风，这个腐败的这局面真的是特别的可怕。从王岐山和习近平揪出了这么多贪官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严重性啊。那您觉得在当今的中国，有没有可能再发生一场就像89年的学运这样的一种是声势浩大的这样一种运动，来提出这个反腐的口号呢？
是。那我觉得就仅就中国特殊的状况来讲啊，它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形式的再次像六四那样的大规模事件，我认为我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判断啊。我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只能说从历史的经验上看啊，不管是中国过去的历史还是整个西方国家发展的历史啊，大的改朝换代或者大的政治转型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大规模社会运动这么一个阶段，它是必然会经历的一个阶段。那我相信中国虽然有自己的所谓特殊国情啊，但是这个阶段应该也是跳不过去的。啊，那意思是说，这种大规模的街头的类似六四这样的事件，我认为一定还是会发生的，只是它什么时候发生，那我觉得这个我没办法判断。
嗯，好，谢谢王丹教授。很谢谢我们第二个话题，稍后要讨论一下，就是中国高校加强这个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个潜质。所以同样的问题，请您分享一下您的观察好吗？
关于
就中国有没有可能再出现一次这样子这种大规模的学生的请愿运动？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个刚才谈到黄昏期的问题，我当然同意这个王丹说的，这个我们不知道黄昏期到底会持续多久，但是我想中共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它的内部的这个分裂啊已经加剧，这种加剧呢，它的内部的分裂可能会引发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突发事件。就是中共制度本身的这个制度性腐败，它的这个整个的生态环境让这个官民的这个矛盾啊日益的这个强化，尤其是这个中共这些权贵集团对老百姓的这种打压，这个抢掠夺他们的资产，这个跟他们争利，对内镇压，对外扩张，这些都会把中国推向一个这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边缘。那这种边缘呢，就很可能引发很多突发事件。这种突发事件是谁也没有办法预料的。那树倒猢狲散，很快就可能就会造成整个崩盘。那么习近平，我觉得他们已经意识到有这个非常强烈的这种危机感。之所以有这个危机感，就是他的执政的合法性受到来自党内党外各个方面的这个挑战。那么怎么样来应对这个挑战，我觉得他们并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办法，他们还是想用无产阶级专政，想用邓皇帝这一套办法来通过打压严格的镇压来消除这种这个矛盾，这个是非常错误的做法，只会把中国更推向这个崩溃，推向这个混乱的边缘。
因为我想请教一下王丹，因为我知道你这次在台湾的时候，你也关注过这个太阳花学运，还有香港的这一个战中的运动啊。那你认为说这两次这样子的运动，它对于中国大陆这代年轻人是否会激起他们也有为自己而发声、为自己的权利而来争取的这样子一个想法呢？
嗯，我想简单的评价啊，应该说是会有影响啊，但是影响也不会特别的大。社会影响是说，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台湾，当然现在都有大批的中国学生在这边啊念书。那么当然他们都亲眼目睹了这样的事情。那不管是太阳花学运呢，还是香港雨伞革命啊，这跟中国的政治现实落差都是非常大的。这样的落差，我相信啊，对这个中国的年轻一代一定会造成一定的刺激。以我实际接触的中国学生来讲啊，他们都是抱着非常的好奇的态度来看啊。但是我也要指出一点呢，就是这个落差其实有点过大，过大的意思是说，对于很多的中国的学生来说，他一时还没办法，就是当做一个完全正面的事情去接受啊，包括对民主的理解呀，是不是可以用占领的方式等等啊，这个对他们来讲太超前于他们 目前状况对于民主的认知，但是仍然是使得我觉得会刺激他们去做更进一步的去思考，那这个总是一件好的事情。
好的，谢谢王丹。那现在我们有几位的观众朋友在线上，我们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天津的史先生，史先发表您的高见。天津史先生，
好嘞，
请说。
好，你好。喂，听不到吗？
哎，可以，请说。
啊，我是经历过六四的，我今年60多岁。
是。
嗯，
六四的屠杀我是亲眼看到的，我从那一次六四中我看到了共产党的丑陋邪恶无耻。实际上刚才那个嘉宾的王丹先生说的，说会不会再发生学生运动，实际上共产党已经被人民抛弃了，大型的运动不会有，但是整体的你街头巷尾没有，可以说很极少的人可以听不到人们对共产党的赞扬，只有谩骂和污和什么呢，和蔑视。所以共产党已经走到头了，他已经灭亡了，只不过是他这个还散发着臭气。嗯，我就说到这里。
哎，事先我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啊，您说您经历过六四，那您对于您的下一代或是年轻的一代的中国人，您有告诉他们你的经历吗？你有让他们知道当时的真相吗？
凡是我的和我接近的人，包括我的好比说侄子女儿啊干什么，都要告诉他们共产党是丑陋的，包括我的亲戚朋友。哎，
好的，谢谢天津的史先生。
任何地点我要
好的，谢谢您。那我们接下来请四川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四川张先生，
四川的张先生，您在四川张先生已经掉线了。
好的，
我们接下来呢，想请王丹给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现在看到呢，习近平在国内呢，可能就是树敌无数，因为他发起的这个反腐运动呢，已经遍及各个领域啊。那您觉得习近平有没有在任何的情况下为六四来平反，来摆脱他的这种困境呢？
我目前看不到这种可能啊。我想，因为为六四平反不平反啊，这不是一个针对六四这件事的态度的问题啊。它取决于整个的中共统治集团，或者说习近平啊，是不是真正的想把中国向宪政民主方面去转？只有这个大的背景存在啊，我们才有根据去讨论说中共会不会去平反六四。好，那么反过来看这个大的背景的话，我们可以说是零，这个可能性就是中共愿意使得中国向宪政民主国家转变，因为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迹象啊，包括刚才提到的。现在党报对这种贺卫方啊等等这些人的批评啊，包括现在意识形态的抓紧。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习近平以及就是我觉得现在的统治集团啊，是以习近平为首的红二代，那么这一批人他们的精神传承完全是来自毛泽东啊，也部分的来自他们的家族情感，就是要继承自己父辈的江山，这些东西在的话，那么这个统治集团根本不可能说去跟其他的集团去分享这个权力，所以这个大的背景是不会有的，就是他不打算让中国向宪政民主方向走。如果是这样，假如我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给六四平反的事根本就更是远远的提不到议程上来。
是，那王丹，我想接着请教你，就是说我们讲到平反的事情，我们知道最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平反的，而且对于自己的孩子受到伤害最伤痛的人，就是天安门的母亲们。那这些我们看到天安门母亲他们其实处境也很艰难，他们最近才接受这个徐幼余先生转正的这个瑞典人权奖的奖金，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进行这样子的工作。那就您的了解，他们现在处境如何，那他们所要求的到底在未来能不能看到成果呢？
是我觉得，当然首先我们对天安门母亲啊，一向都是表示非常崇高的这个敬意啊，那但我也希望说外界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因为就像您刚才讲的，他们处境至少在我看来确实非常艰难，这个艰难还不是说在于当局对他们的打压，这个他们已经完全无所畏惧，这个艰难在于时间的流逝是非常残酷的啊。那么他们中间有些人其实陆陆续续就是已经过世了，我们知道丁子霖老师身体也不好，而且年纪越来越大，我觉得这个处境时间的这个处境是非常艰难的啊。那当然我觉得 那唯有就是继续坚持下去，而且我希望能够更年轻的一些人进入到这个群体，使得他们的这个精神能够传承下去。其实我们最近看到啊，美国跟古巴的关系有一定的改善。我们知道，在古巴过去的异议人士的这个发展的运动中啊，包括像过去类似阿根廷那样的独裁政权统治下，都有像白色母亲这样的这种运动在，那是就是过去的世界民主化发展中的范例啊。那我相信，其实中国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只要能够坚持下去，也一定可以成为那样的范例。同样的，他们也可以看看像古巴和阿根廷这样的白色母亲运动，就是他们也是遭遇了类似的这种艰难的政治和时间的这种考验，最后他们坚持下来，那么历史证明他们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这点来讲，当然我也希望能够给天安门母亲群体鼓励和打击啊，希望他们知道说，只要他们能够坚持啊，我们确实没办法判断说具体哪一天啊会取得这个成果，但是如果不坚持的话，是永远看不到成果的。那么只要坚持的话，其实我觉得那个成果的希望有可能会是个漫长的过程，也有可能啊在某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所以我觉得从历史做这种对比的话呢，我认为说我对天安门母亲会给中国带来的这种价值的示范作用，以及对中国的这种推动进步的这种推动，我是抱以高度期待，而且是有信心的。
好的，我们现在线上呢有一位观众在等待，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请湖北的陈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陈先生您好。
六四屠杀是这个野蛮的一个政府对一个人类文明的一个亵渎，也是对一个强奸民意的一种这个体现。这个独裁专制的一个体制，它已经不适宜现代文明社会、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它必然会被全世界的文明的社会和文明的国家所唾弃。谢谢。
好，谢谢湖北的陈先生。我们接下来请浙江的杨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杨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
哎，主持人好。
请讲。
嘉宾好。
嗯。
我觉得习近平不可能给六四平反的。
嗯。
要给六四平反，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说共产党下台。
嗯，好。
我觉得啊，中国未来的民主进程啊，应该有两种可能性，就是说一种是像台湾一样，另一种就是像以前的东欧那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学生的民主运动啊，我觉得不太可能啊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但是王丹他们的六四的做法呢，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钦佩的。
嗯，好，谢谢浙江的。好，谢谢浙江的杨先生。韩先生给点评一下好吗？
我就是就这个所谓平反的问题啊，谈一下我的看法。我觉得首先这个是不是平反，用这个词儿，我觉得很多都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最好的说法是证明，为六四证明。那我自己认为呢，这个平反，习近平这个目前这个大环境来看，任何不利于是所谓一党专制的这个做法，他都不会去进行的。那么，如果是平反六四，危及到他的这个一党专制、共产党的这个执政，那他是不会去做的。但是呢，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这个六四参与六四的有很多很多体制内的这些个干部，我觉得这个进步的这个力量还是不能轻估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很多不断的在提出来要为比如说胡耀邦、赵紫阳，让他们为他们证明。但胡耀邦现在看起来已经开镜了。
嗯，
那么这赵紫阳问题大家也在讨论过中间，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太悲观，不要太灰心。我觉得坚持这个沉船天安门广场的这个精神，要求为六四证明，追究六四真相，是我们应该要大家都应该努力的一个方向。
嗯，好的，谢谢韩先生。我们接下来呢，线上还有一位观众在等待，请您非常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我们时间不多了，请湖南的赵先生发表一下您的看法。赵先生您好。
你好。
嗯。
我想讲一点啊，就跟你们美国之音提一个意见，就是习近平在答复的时候呢，包括美国之音，包括中国人民都要持这个支持的态度。不要说他这个制度性说什么选择性的反腐，我们就要都要支持。所以把他们 这所以这样的话呢，中国才有希望。我就讲这一点呢。
好，谢谢湖南的赵先生。韩先生，您觉得赵先生的意见是不是代表了一些中国人的看法？
是，很多人就说他在反腐问题上的确是得到很多这个人心人民支持。但是呢，如果是不从制度上反腐，不把反腐纳入法治的体制，反腐是不可能继续这个深入的啊。那还会给中国这个社会带来更严重的危害。
是，好，那我们最后呢，请王丹来给我们总结一下。我们看到这个外交文件里头也讲到说，或许需要经过多年才能够了解真实的故事，黑暗的时期可能会很漫长。那已经过去了26年了，那你觉得说这个黑暗的时期是否慢慢的过去了？而像习近平现在所做的这个反腐的这个努力呢，是否也可以看得出来一些这个曙光的乍现呢？
这仅从习近平本身所谓反腐上，我当然看不到什么曙光，这摆明的就是一种政治斗争哈。那而且我相信习近平上台所谓的三八虎这个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会慢慢看到，就是会逐渐走向尾声。因为腐败现在已经成为中共的一个体制性的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发动机。倘若真的没有腐败的话，这个党完全没办法凝聚任何支持的力量。那么没有腐败的话，那么也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也完全不会有热情啊，去推动经济增长。所以其实中共由于他自己拒绝宪政民主，已经把自己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啊，就是他要经济增长就要靠腐败，和靠腐败就会失去民心。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纯粹从逻辑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我相信啊，他其实真的他的政权已经进入黄昏了。
好的，谢谢王丹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最新解密的六四文件讨论就先告一段落。感谢台湾清华大学助理教授王丹博士，还有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稍后呢，我们将带您来关注求是网发文批高校教授传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B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我是海涛，您正在收看 BOA 卫视。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1月23号，中共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求是网发文，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难在哪里，署名为宁波市委宣传部的旭兰。文章指出，自闭中国正成为当下某些人的时尚追寻，一些教师在课堂内外大谈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抹黑中国，触犯意识形态的底线。文章还点名批评北大法学院教授贺伟芳在微博中大谈宪政，以及艺术家陈丹青发文过度美化美国，诱导民众。此文在中国社会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讨论，以及知识分子的反弹。该文引发争议的焦点在哪里呢？ 另外，我们看到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29号提出，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课堂。那么，中国的高校课堂到底应该教什么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一位是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滕彪博士。滕彪士，博士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呢，仍然是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博士，连超欢迎，
谢谢。
那此外呢，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嗯，首先请韩先生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这样一篇文章在中国的知识界和中国社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呢？
我觉得首先这是习近平的这个整个对意识形态掌控的一个战略的一部分，主要是一个焦点就是。对思想进行控制和反控制的这样的一个斗争，习近平自从上台以来，我们知道从在2013年的时候就发了一个9号文件，在9号文件之前就有还有一个这个中共中央关于所谓的这个高校青年教师的这个思想工作的这个意见，那个文件那个16条，这16条就是把这些。所谓意识形态，青年教师的这些一个存在的问题，自由化倾向，普世价值什么什么，宣扬西方价值，这些就提到比较高的高度，这个要进行掌控，要进行管制。随后呢，就又出现了这个所谓的7不准，这个9号文件的7不准，那么现在发展到现在，又进一步的在这个基础上加强了所谓这个高校工作的这个意见。他讲的就是这一套整体的一个。思想控制的一些个这个具体的办法，之所以引起这个争论呢，就是一个对思想控制和反对对性的思想控制的那么一个过程，一个斗争。
嗯，滕彪，我们看到呢，就是刚才韩先生也谈到说，中共呢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啊。那我们看到呢，《求是》这篇文章出来以后呢，很多的官媒是纷纷的写文章，称《求是》这篇文章啊，像比如说，《环球时报》在1月31号有一个社评，说的是西方政治价值观，别扯偏了。那么在这篇文章中呢，他们把宣传思想工作呢提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那么说呢，就是宣传思想工作搞好了就是正效果，搞不好就容易出现负效果，甚至搞成这个客观上损害党和国家形象的高级黑啊。那么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共如此的重视高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呢？
这个要从根本上还是跟政治制度有关，就跟他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有关，因为。他这个政权并不是靠这个选举，靠这个承认来上台的啊，所以这个枪杆子出政权，这样的话，他的合法性从一开始就面临问题，所以他要靠这个意识形态，靠这个动员，那么就在这个意识形态啊，在这个就是思想政治工作啊等等，要有很多很多这个谎言的成分，那这个是他这个统治的一个基础。那这些谎言，这些这个宣传，就要通过这个其中主要一部分就是通过这个高校的这个思想政治工作，通过这个教育系统完成的。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嗯，您要补充是吗？
我就想是另外高校呢，这个青年学生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说他比较没有保守思想，可能很多。这个大规模的这种抗议活动都是从高校引发的，那么64很明显是一个。那我们知道在香港的占中活动和这个太阳花学院都是从高校开始的，所以他对高校这一块非常非常重视。过去共产党自己搞地下活动也是从高校要开始，当然农村也是农村包围城市，但是很多在所谓的这个敌占区都是通过高校来发动群众，来夺取政权的，所以他对这个非常非常警惕。
嗯，韩先生，您说到这个呢，我刚好想起就是今天昨天吧，2月2号，袁贵仁先生呢发了一篇文章，说是青年师生是敌对势力渗透分化的这个重点人群呢。您如何看待他说的这个？
我觉得他这个完全是一种误判，把一种学术上的这个独立、思想上的自由，看成对一个这个一党专制的这个威胁。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判，这种误判会把中国推向倒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我们知道从中国只要追求这个宪政以来已经100多年了，从辛亥革命以来， 那么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维护一种封建的这个统治，实际上是把中国推向更落后更原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封建统治，这个地步，让中国不能进入世界强国。我觉得这个做法是非常愚蠢的。
嗯，对，其实林阳你刚刚提到这一点其实说的没错，我们知道说很多高校里面其实要求就是批判性的思考，独立思考才能够进行更多不同的研究新的发明。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环球网上有一个社评，就是针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评论，它里面说呢，如果把坚持西方价值观的政治主张看得高于一切，那么失去了大学教授职位或许也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损失，而且还说在如果在美国大学里宣扬某些极端政见也会待不下去。您的这个观察是这样子，美国大学里面如果我说我反对现任总统或者是我支持某个候选人，真的会待不下去吗？
那是胡说八道的。这个美国包括你这个很多在这里支持所谓的这个圣战的这个穆斯林圣战的教授都还在美国这个学术界继续执教。但是我觉得这个根本的问题啊，就是说什么是政治的价值，正确的价值观，谁来决定这个价值取向。我觉得中共并不是反对西方价值，他反对不管是东方价值还好还是西方价值好，任何会危及到他一党专制这个封建统治他都会反对。我们讲这个子产不会相效，这个孟子的这个民本思想，这些都是不利于共产党的这个封建专制一党统治的，这些东西他都会排斥。那么任何西方的这个所谓的价值，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价值观，以有利于他的这个一党专制的时候，他都会吸收，都会采用，都说这是正确的。任何不利于他的，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普选权，马克思在这个《论法兰西论战》里头讲得非常清楚的这个论这个普选权，他也会排斥。在战争中间，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的这个取向、价值取向就是中共这一小撮权贵说了算，他认为是正确的就是正确的，他认为危及到他的这个安全，危及他执政安全的那就是错误的，这个是非常那个可笑的一个做法。
对这个问题呢，可能滕彪先生来回答呢，因为您有亲身的经历，您在中国的高校也教过书，然后您现在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您来给我们比较一下，就是这个。就是您所在这个哈佛大学是否像环球时报说的，就是这个西方呢会不会允许他们的大学的讲堂的服务呢成为就是宣扬西方制度走向没落，西方应该接受世界性权力转移的这个思想堡垒，您的观察是什么？
这个在西方在美国这种大学自治的情况下啊，这个学术是非常自由的，这个政府或者政党是不可能干涉一个大学教授在课堂上的任何观点的，包括课堂之外的各种这个学术观点，这个都是不可能受到干涉的。反而在西方，他对政府的这个批评，对西方制度的这种挑战质疑，对这个自由民主制度的各种挑战，这个是恰恰成为主流，在这个社会科学领域，这个成为主流，包括对中国这种一党制这种经济腾飞对中国的这种赞美啊等等肯定性的评价啊，在美国也是非常有市场的。所以他说就是西方社会不允许什么这个挑战他的这个政治制度啊，这个也是颠倒黑白的，只有中国这种才是对这个学术自由、对大学的支持进行完全的控制。
韩先生要补充，
我就是想就顺着这个滕彪刚才说的那个，其实美国的这个学术界啊，主流思想占主导的基本上是左翼思想，就是说鼓吹这个社会主义、鼓吹马克思主义，既派占主流。恰恰相反，那个保守的支持美国所谓的市场经济的，在学术界反而是非常的变成支流性的这个学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说美国也反对所谓极端的，这是完全没有，这胡说八道的事情。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带您关注求是发文批高校的教授。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云南的周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周先生您好。
啊 你好，你好。我认为这个求是发表这种文章，其实是对自己文化、对自己意识形态的不自信。首先这些教授啊，他中国这些能够发表这种言论的教授，其实是有三点：一个是有忧患意识，一个是有良知，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有一个胆量的，才能发表这些论。中共这个独裁体制，它就是靠这个封锁、干扰、靠控制来维持统治，它无法放开这个意识形态。他害怕这个言论自由，所以呢，他拼命的想压制。但是呢，现在这个网络时代，这个信息时代，确实也压制不住了。他们很不自信，可以说。谢谢啊。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请重庆的米先生发表一下您的看法。米先生您好。
你好，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我想说的就是这个高校的话，加强这个意识形态控制，只能说明是中共的统治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危机的状态。因为今年开始的话，比如网络封锁就已经加严了，然后面的言论管制也进一步的加强。我觉得这个跟那个教育，的意识形态控制是相似的。
好，谢谢重庆的米先生。接下来请浙江的杨先生参加讨论。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请讲。
我谈一下我的看法。这个共产党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啊，他的辩证法啊，就是限制了中国人的那个想象力了。马克思说啊，这个是真理，你可以去研究啊，那个是迷信，你不能去研究，是不是？如果你去研究的话，他就给你扣一个很大的帽子了，是不是？然后我想谈到民主和宪政啊，我想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是越来越少了。这个就是很说明问题了。
好，谢谢浙江的杨先生，我们时间有限，就请您发言到这里。最后，请广西的陈先生发表一下您的看法。陈先生，您好。
你好。我想说的是，就是自从在人类社会这个文明的进程当中，几百年之前的第一所高校成立以来，一直到现在这么多高校，它倡导的都是这个。学生的学术思想的自由的交流，然后的话，都是提倡的这样一种精神在里面。而前两天这个教育部长严贵仁他所提出的这个要管控制高校的意识形态，其实这是中共通过行政手段来控制青年一代的这些思想意识。我觉得本身就是非常的可笑的，因为我们知道，对于高校来说应该是。让他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团体一个机构，让他能够自由的去进行这学术还有这些思想意识上的这种研究和交流。我觉得通过这种外在的干预的话，这是非常荒谬的。
好，谢谢湖南的赵先生。我们最后请上海的陈先生来参加讨论。陈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嘉宾好。是这样子，我个人是这么认为。我不知道，就是习近平的一个就是幕后的一个政治团队，他是不是有做过一个市场一个调研？因为现在这个年代，已经你是无法去控制住，就是说这种言论自由，包括你是去海外去看一些自己的信息。我也不知道他的这种做法是迟暮之年的这种垂死挣扎呢，还到底是他们对于就是对于整个意识形态判断的一个无知了。这就是我的一个观点。
好，
谢
谢上海的陈先生。陈先生，您给点评一下上海的陈先生的发言好吗？
我觉得是他们很明显的是感觉到这个失控，就是意识形态失控，尤其是网络的出现，他们不能左右意识形态了，所以他觉得由于这种失控感呢，产生一种执政的这个危机感，不安全感，就是像周先生说的这个没有自信。他要是真的有自信的话，他不怕人家来有言论自由，来对这个共产党进行批评。很多批评，像包括何伟芳，包括这个陈丹青，都是出于一种对国家前途、对人民前途关心、对中国的这个长远福祉这个角度出发的。不是说是要搞垮这个中国，要怎么样？我觉得他们是真正的爱国人士，是一种赤子之心。陈丹青可能还是美国公民，那么回国去服务，也是想他对中国主要的批评就是在教育这个领域的批评。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想帮助中国在教育方面更 进一步的这个进行改革，建立一个比较好的，使我们这个下一代得到更好的这个教育，让中国呢走向现代化，走向真正的这个现代国家这个行业。
嗯，其实我上节目前呢，看到中国政法大学的何斌教授发了一条微博，他引用了王岐山说的一段话，他说其实在现在的中国呢，已经不怕任何的外来势力了，因为中国足够强大，现在中国最大的这个敌人呢是贪官腐败。如果这个坐实的话呢，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两种不同的观点在中国社会的这种撞击，
很明显。就是我觉得如果这个真是王岐山讲的话，我觉得他是看问题看的是很准确的。那在中国我觉得也不是说不担心，就是从中共来讲，他会担心任何危及他一党专制的这个东西。腐败是当时中共的一个癌症。那么除了腐败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这些问题也不是说就是不解决就能够，不从体制上解决就能够使中国完全是说有自信，有这个执政能力，能够掌控这个社会的这个发展进程的。
嗯，滕彪先生，我们看到呢，求是这篇文章上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呢，在任何学校，坚持正确的思想政治方向是任何一个教师最基本的素养啊。那么您曾经作为一个这个高校的教师，您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一个高校的教师最基本的素养应该是什么呢？
对教师，中国这个古人讲这个传道授业解惑了，但是我自己的理解是，教师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教师，他首先要让学生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要启发学生的这个思考和良知啊，让他们有这个社会责任感，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当然要有最基本的这些专业的训练，要传授知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这个素人，要让学生有真正的这个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教育最重要的目标，也是一个教师最基本的素质。那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共他的这个体制所要求的是剥夺人的这个思考，让人不去思考，让人无条件的去接受官方的这些洗脑宣传。所以那些特别有独立思考能力，敢于批评现状、关心社会的这些教授，这些大学教师，就一个一个的受到处理，有很多被迫离开讲台，包括我自己，包括像张雪中啊、夏叶良啊、张伯树啊，很多都被迫离开了大学。
韩先生有补充。
我讲这个，刚才他讲独立思考，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这我自己过去在也做过小学、中学老师，那我觉得老师应该具备的一个素质就是，首先教会学生怀疑。那么在这个怀疑上，就是所谓的批判性思维，在这个怀疑基础上，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用事实来独立的做出结论，这是最重要的。在中国目前的这个情况不是这样，好像都是要权威共产党来主导你的思维，这种思维不可能。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个所有的创新，之所以人类社会从中世纪的黑暗这个社会走向现在的这个文明社会，就是经过了这个知识的和这个自由的传播。言论自由才走到今天。如果我们继续限制自由的话，中国是不可能走向这个叫现代国家的这个行业的。
韩先生，我这次为了做节目呢，其实联系了中国非常多的自由派学者啊，其中还包括贺卫方教授，但是都被婉拒了。那么我们也就是非常的理解他们的处境。那我们今天看到呢，有一个社科院的专家写了一篇文章，其中非常的这个语气都非常的杀气腾腾，他说严惩围攻教育部长的教师和公职大 V。我们也看到中国很多官媒也发出了同样的论调啊。那您觉得就是中国政府会不会对进一步对思想界、对知识分子进一步的钳制？
我觉得会的。这个所谓的社科院的专家，实际上你看他还有一个这个帽子，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控制办公室的这个秘书长，
他还是一个法学博士。
对，所以这个杀气腾腾这样的文章，我是从这个八九六四以来，可能还是第一次看那么杀气腾腾的文章。 很显然他们要想希望对这些个这个所谓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啊动手。那我想这个中国的这个言论自由思想这个严冬恐怕要到来了。但是呢前面很多听众打来电话就说，因为这个网络世界你没办法控制这个信息，没有办法控制思想，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的趋势。我们看到很多对这个《环球时报》的这个评论，很明显都是批评。
好的，时间关系呢，关于求是网发文批高校教授传达什么样信号的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滕彪博士和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时间中，我们将带您关注中国在金融界的反腐以及阿里巴巴卖假货一案，欢迎您准时收看。
如果您希望跟我们有更多的交流还有互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网站上提出您的看法或是您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在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io 以及 twitter.com/voio。
另外，观众朋友们可以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使用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欢迎使用。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